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
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
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
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小，都来围住那房子，
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
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
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
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
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吗？过去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们，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
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
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
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
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
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
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暂居，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剿灭。
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
看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
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
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
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
当时耶和华说，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
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赴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赴之中出来。
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
来，我们可以 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
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
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也再叫他喝酒，你也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
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
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孕。
大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摩雅，就是现今摩雅人的始祖。
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我们上一次交通到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幅很美的图画。那时候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神有很甜美的交通，神好像以人的形态来拜访他，接受他的招待，与他有很美好的交通。然后神向亚伯拉罕起誓，再一次保证明年这个时候神还要回来，撒拉要生一个儿子。然后当神继续往前行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与他一同行，要送他一程。所以呢，神就把他的更多的秘密向亚伯拉罕启示，给了亚伯拉罕负担，使他成为一个代祷的人。可是到了十九章呢，就变成一个非常黑暗的一幅图画。这边讲到索多玛城的罪恶，讲到神的审判，讲到这个乱伦的事情。圣经是一本非常真实的书，他把这两幅图画都摆给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两个主角亚伯拉罕跟罗德，你看他们是一同出来的，一同进入迦南的，可是到后来的结局却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面有许多的功课要我们来学习。根据彼得后书第二章那边特别提到罗德是个义人，所以在我们看十九章的时候我们还不太看得出来，可是圣灵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特别提到他是个义人，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来看。可是这个义人呢却是一个失败的义人。我们从十九章呢，我们就特别来看罗德这一段的故事。在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他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俯伏于地下拜。这个第一节给我们最少讲到五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罗德是一个很乐意接待人，很谦卑的人，所以圣经上称他是义人。当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祷的时候，他特别有提到义人啊。如果他说有五十个义人，你愿不愿意为向神愿不愿意饶恕这个地方，神说他同意，然后他就继续跟神祷告啊，一直讲祷到十个义人，然后他就走了。所以从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罗德的确是个义人，他就在某一方面来讲的确是个义人。当他看到天使来的时候呢，他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他有一个很乐意接待人的那个品德，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他们两个都很相像。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说有人呢，因为接待客旅，就接待了天使。所以这句话呢，在亚伯拉罕身上，在罗德身上呢，都应验了。可是只有在这一节上面，他们两个非常相像，其他几件事情就有很大的对比。首先，我们看见是两个天使来到索多玛遇见了罗德。可是如果你在十八章里看见，他那边特别是讲了耶和华，所以是亚伯拉罕呢是神亲自来拜访他，可是罗德呢神不在，只有天使在，所以你看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第二个呢，拜访罗德的时候是在晚上，亚伯拉罕是在白天，所以你看这也圣经上特别用这些不同的时间呢来表示不同的光景，因为这个时候是黑暗掌权的时候，所以索多玛的罪恶是属于黑夜的，不像亚伯拉罕的义行是属于白昼的。所以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不属于这黑暗的。但是罗德所在的这个地方，当天使要拜访他的是只能晚上来，所以说出了他们是属于晚上的。然后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呢？是到了索多玛。当神来拜访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是在曼利橡树那里，也就在希伯伦，就说出了希伯伦就说出了与神那亲密的交通。可是到了索多玛就不一样了。索多玛我们知道前面在十三章的时候特别提到索多玛的罪恶甚大，他的恶已经到达神的面前了。所以你看一个人是在曼利橡树那里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在丰盛的生命里面享受那极大的安息，可一个人呢却是在罪恶的城市之下。然后我们接着看见罗德是坐在索多玛城的门口，不像亚伯拉罕是坐在帐篷门口。所以你看见十九章的第一节跟十八章第一节是遥遥相对的，从这两个就把他的背景给衬托出来了。亚伯拉罕是坐在帐篷门口，说出了他守住了他做客旅的生涯，可罗德呢却是坐在索多玛城的门口。我们知道你坐在索多玛城的门口呢，从前城门口是一个，如果你是坐在城门口的话，代表你在那个当地呢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你可能是那地方的长老，或是那个地方的一个首领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从前的城门口通常都是一个广场啊，人做买卖或是有些诉讼的事情都在城门口来举行。那些有身份的人呢，或者那些长老们呢，他就坐在门口来为人论断，就是判断这些事情。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呢，罗德在索多玛呢已经有了相当的地位，相当的权势，不像亚伯拉罕仍然守住他做客旅的生涯。在世界他一无所有，可是罗德在世界已经有了地位，有了名声，有了权势。所以从第一节你们就把这整章的背景给衬托出来给我们，这说出了罗德个人也许是一个艺人，但是罗德却站错了位置，地位站错了，在世界也得到了他得到的好处。当罗德看见这两个天使的，他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我们知道，就如同十八章一样，对于接待客旅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穿的鞋子，还有他们走的那些地呢，他们脚很容易污染到，所以要让接待的人，就是被接待的人舒服的话，通常都是用洗脚来表示。而且呢，他愿意接待他住一夜，与他们有更多的交通，这原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啊，好让他们清早起来继续前行。可是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你看，完全跟十八章就完全不一样。十八章呢，好像他们三个人就是神跟两位天使的时候，他们很乐意就进去接待 啊，接受接待。可在这里他马上说不，我们不要，我们情愿在街上过夜。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地位如果站得不对的话，即使我们的心意是好的，也常常不被悦纳。所以我们站的位置非常的重要。感谢主，在这里罗德切切的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子，祷告要恒切，你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祷告刚开始好像神没有听，其实神不是不听，神希望训练我们祷告不可灰心，祷告要恒切。所以这里切切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在祷告上面要恒切。就因着罗德这样切切的请他们呢，他们才进去了。罗德就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无酵饼在当时呢是很容易烤的一种饼啊，所以很快的就给他们预备好了。但我们知道在新约，我们知道这个无酵饼是特别指的基督说的啊，因为基督为我们成为这个无酵饼。因为基督本身在世上的生活就好像是一个无酵的生活，是一个无罪的生活。今天呢，我们借着享受基督呢，我们也可以靠着他的在我们里面啊，能够活出这种无罪的生活，胜过罪的生活。那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那他们还没有躺下，比方说这时间其实他们在那边待的并没有很久，整个索多玛城里的人都来了。所以你看他犯罪的时候啊，他们真的迫不及待的在犯罪。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追求主的时候还很慢啊，但是你知道犯罪的时候真是有传染性的。在这边特别讲到各处的人连老带少，所以罪恶是很有传染性的，你的病菌也是很有传染性的。如果今天你是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啊，你也会受影响，但是好像健康的传染没有那么快，可是病菌传染很快的。你只要在不对的环境里面啊，很容易就被传染到。所以你看各处的连老带少都来了，而且呢他们是联合起来一起犯罪，公然犯罪。所以犯罪这件事情是可怕的，不但有传染性，而且呢大家一起做就不觉得羞耻。所以罗德所在的地方，你看他站错了位置，都来围住那房子，然后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所以他们大概很快的就传遍了整个城市，他们都来了，要把这两个人抓出来，任我们所为啊。在原文就是跟我们发生关系。我们知道索多玛的罪恶更重的就是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同性恋的字根也就是从索多玛来的，所以他们就围住这个房子。结果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罗德在这个地方呢所做的事情啊，有他的寓意。你看他把门关上，意思就是他把这两位天使关在里面，这两个朋友关在里面，他自己跑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我们有时候把主放在关在里面，我们凭着自己的办法自己的能力要来跟世界打交道，结果呢常常就是得不到，不但得不到人家事情能够解决，反而受到羞辱。所以他把门关起来，他到众人，意思就是他靠着他自己想要办来处理这件事情。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他凭着自己，然后跟他们称兄道弟。众弟兄啊，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而且呢，他的提议也是很特别。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从前一个主人接待客旅的时候，他有责任要保护 这客旅的安全。所以他说，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他的心意是对的，他的想法也是对的，可是他的提议却错了。他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理，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所以你看罗德他的个人啊，就像圣经所说，可能是个艺人，但是他住在环境久了，你看他的道德水准也降低了。他居然有这样的提议，说要把他的两个女儿还是处女领出来，让他们而行。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经记载这句话不仅是就事论事，但也有他属灵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儿女在圣经里面，特别如果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的时候，常常代表属灵的原则。你记得那时候有属于撒拉的儿女，对不对？有那个夏甲的孩子，那夏甲的孩子呢就是为奴的，对不对？那撒拉是自主的妇人，所以呢他的儿女是代表自由的，所以儿女常常是代表属灵的原则。所以在这里呢就说出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要跟世界打交道，因为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要跟世界打交道，我们要讨世人的喜悦，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降低了我们属灵，我们牺牲属灵的原则，我们降低了神的标准，想要息事宁人，想要把事情解决的，想要妥协。就当你跟世界妥协的时候，你降低了在属灵的原则的时候呢，你不但没有把事情解决，你还反而受了羞辱。因为后面就讲到众人说退去吧，所以你看人家根本就不接受他这一点，他反而受了羞辱。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所以看得出来他在索多玛好像已经在做官了。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深，所以你看他事情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要受害。而且本来他们是主要是淫乱的罪恶，现在他们要害人杀人放火，所以你看去淫乱是个罪根，有了这些事情以后呢，其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甚至要害人。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这就说出来，在世界上的人啊，无论老少眼都昏迷，因为他们都是在黑暗中啊，都被世界的神给弄瞎了眼啊，所以他们都是昏迷的，他们摸来摸去总是找不到房门啊。他们想要攻破房门。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在这世界当中，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世人或者说背后这个势力，这个黑暗的势力呢，也是想要攻破我们的房门，这说出我们的心门啊。所以箴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啊，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我们常常说最注重的是我们的行为，但神要我们注重心，因为一切这些外面的事情都是从心发出啊。很多时候我们想，我只要没有做这个事，我想一想有什么关系，可是这个想呢就很容易带进那些果子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求神鉴察我们啊，看我们的心思，看我们的意念有没有什么恶心。因为如果我们的心思出了问题了，我们房门就被攻破，心门就很容易被攻破。感谢主，在这个地方呢，你看他为什么房门没有攻破，是因为这两个天使啊，使他们眼都昏迷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蒙保守是因为人家的祷告，是因为神的灵的帮助，使我们没有受到伤害。这时候二人就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没有？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女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他说无论是女婿或是儿女，儿女在这边就是说无论是女婿还有有没有儿子，有没有女儿， 凡在城中一切属你的，你都要把他们将这个地方带出去，因为神的救恩是一家一家的，神总是盼望你先得到一个人像罗德，然后呢能够把这一家都能够带出去，因为我们得救是一回事，蒙恩是一回事，从世界出来脱离世界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所以索多玛的罪恶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神好像暂时，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好像没有在审判这罪恶，但是并不是神没有审判，因为神有他的时候。那现在这个时候到了，这个罪恶的声音在神的面前已经甚大了，所以神要准备要毁灭了。所以罗德呢就出去告诉了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或者说将要娶的他们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这说出什么？就是说罗德平常说话可能不小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在平常的见证很重要，因为当你平常说话不小心的时候呢，等到紧急关头你再说话，人家觉得你是开玩笑，就是因为平常他开玩笑可能开太多了，或是说呢平常的见证不够，以至于人家对于他的话呢没有那么认真。当然今天如果是说你说最近天气很热，你说这个会有山林的火灾，这可能有人会相信。如果今天是说神要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这个城，人家不太容易相信，以为是戏言。所以他们不相信他，这说出了罗德在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呢，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很难有他的见证在。天明了，天使就催逼罗德起来，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天明了就说出了审判快要开始了，审判即将要开始了。所以天使怎么做呢？他在催逼。其实我们也现在也知道审判是要快要开始了，主真的是快来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我们好像没有感受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催逼。如果我们灵里面敏锐的话，我们知道圣灵在里面是在催逼我们，因为审判的确是快到了。他对罗德怎么说的？要起来你不应该在坐着，因为罗德天使在这里好像碰到罗德的时候，他是正坐在索多玛，换句话他在这边很安息了。所以他的催逼是说你要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根据大卫的圣经，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是说出在这里找到的两个女儿，换句话他有这个暗示说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女儿。他说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找到的两个女儿赶快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你看罗德迟延不走，为什么迟延不走呢？这就好像说当主再来的时候要提携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了很多的财物，我们就舍不得走，有很好的地位，很好的名声，很好的权势，我们就舍不得走。你知道罗德跟着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圣经上没有提到他有什么财物，对不对？可是呢等到他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呢，两边都有很多的财物了，就不能同居了。为着财物的缘故，罗德跟亚伯拉罕分手了，对不对？然后后来呢，我们就知道有四王跟五王的征战，就把罗德跟他的财物也掳走了。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带着那些人呢，把他们带回来。所以 你知道，因着财物，罗德跟亚伯拉罕分手。因着财物呢，他被掳去，但是他又被带回来了。这些在他身上好像都没有发生作用。这个时候，天使要带他出去的时候呢，还是因着财物，还是因着名声，因着地位，他不肯走，迟疑。因为这些东西在他心里面有了分量。二者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人软弱，但是神还是眷顾他自己的人，就拉着他的手。很多时候我们软弱，真的我们赖在那边不肯走，神就是拉着我们的手出来的。很多时候真的说我们不干了，我们信不来了，我们放弃了，但是主还是把我们带走，所以主是实在是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这里讲到了怜悯，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什么呢？你要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剿灭。所以这里讲到呢，你要逃命，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要赶快跑，要逃命了。而且呢，他说到不可回头看，那回头看就是留恋这些属世的东西，也不可在平原站住，因为平原仍然是受到这个审判的范围之内。如果你站在平原，你还是会容易受到审判，而是要往山上跑。那往山上跑，意思就是说你要付代价了，对，往山上跑是不容易跑的，就往山上跑，而且山上是指着属灵的高处，换句话说，你必须要付代价，去追求属灵属天的事物，而不是留在城里面，留在平原站住，需要付代价的。但是罗德怎么说？罗德他说：“我主啊，不要如此。”罗德反而劝他们说：“不要如此啊！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所以罗德在这个地方呢，他说：“不要如此。”换句话，他觉得没有那么紧急。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很多的话啊。圣经上有很多的话其实是很严厉的话，一直在警告我们，警戒我们。像我们最近在读希伯来书，有好几段警戒的话，可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警戒，我们好像说不要这么，不要如此，没有这么看重。因为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蒙了现在这个恩典已经够了，我们不需要再承受更多的恩典，这些已经够我用了，我只要蒙恩就好了，我只要有永生就好了，我不需要有赏赐，国度对我来讲好像没有什么重要，我只要有永生就好了。所以他说，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他说我不能逃到山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能靠，当然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不能，以至于呢，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走一段我们就停止了，因为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只能走那么多，但我们忘记了，在人不能，在人凡事都能，所以我们总是要随时要学习来依靠主，要承认说我不能，但是主你能，你能帮助我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便死了。所以他所在乎的只是永生的问题。他看了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你看，他逃离了索多玛城，他又想进入另外一个城，这个城呢又小又近。索多玛是个大城，索尔是个小城。换句话说呢，有的时候大的罪恶我们还容易对付，小的罪恶呢我们就想随便一点，马虎一点了，就不要，没有那么看重了。所以逃离了一个大的罪恶，进入一个小的罪恶，好像已经进步很多了。所以说你看，又小又近的，近是说出不愿意付代价，他很容易逃到，他这不是一个小的要求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子，我们离开了这么，我们好像已经有不错了，我们已经有很大的回转了，所以这一点小小的恶，小小的罪， 就比较，我们就比较放松了，我们不愿意再付代价，因为这很容易达到了。他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我的性命在原文就是魂，我的魂就得存活。所以你看，保留自己魂的，迟早要失上魂。主说，凡为我失上魂的，才要得着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我的魂就得以存活，所以他还是注重自己的魂。那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啊，神答应我们的祷告并不是神起初的心意，神是为了迁就我们，所以暂时的应允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祷告神听呢，但我们还不晓得，这不是真正神最高的心意，会最原初的心意啊，是因为我们降低了标准，神不得不啊受我们的影响，迁就我们啊。他说，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啊。所以你看，神的作为常常受我们的影响。神的作为常常受我们的影响，我们常常限制了神的作为，因着我们的信心不够大，所以神虽然是全能的神，神也只能做那么多啊，被我们所限制住了。所以他说，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所以因此呢，城名叫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啊。就罗德到了索尔呢，日头已经出来了，就是审判开始了啊！刚才是天明的，是审判即将开始，日头出来了，这时候审判就来了啊！当时你看，当时耶和华就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从天上有硫磺与火啊，我们知道硫磺与火是特别是从火湖来的。因为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你讲到火湖的时候呢，是讲到硫磺的火啊，所以这个审判呢是一个火湖的审判，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审判，永死的审判啊。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啊。所以有的人觉得，可能这附近，就这当时地来讲，可能是附近的火山爆发，你知道有硫磺跟火，但是呢它是从上面飞下来，所以看起来就是，而且是神的旨意，所以是从神那里差派过来的啊，就降到了索多玛跟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所以你看，这审判是全面的。所以当审判开始的时候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只要你在城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这审判是临到全部的人，全部的地，是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我们知道这边圣经用的字都很奇妙啊，罗德的妻子在后边，他没有跟罗德在一起，你没看到他后面，他没有跟上。你说跟上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落后啊，我们就很容易回头看。如果你读那个出埃及记的，你发现那些亚玛力人所攻击的人都是后面落后的人，软弱的、瘦小的、落后的人，他是从后面来攻击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落后，我们在后边呢就很容易回头看。所以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啊，要跟亲信的人一同祷告追求啊，我们唯恐我们落后，因为落后就很容易被攻击，很容易回头。所以罗德没有跟上来，罗德的妻子没有跟上，他是在后面。那他回头一看，这一看当中就说出了很多的故事，代表就是说呢，虽然他心离开了，不是人离开了，心没有离开。罗德的妻子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他没有得胜，因为他的确是脱离了这个审判，但他没有逃到山上。换句话说呢，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他没有得胜。 在后边，他一回头看，那边有好多东西还在吸引他，可能还有财产、房子、田地，甚至可能我们刚刚讲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儿女，真的吸引他的心。就回头一看呢，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啊。我们知道柱子在这个地方啊，这边特别讲的岩柱，柱子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见证说的，所以他这是这个见证呢，是一个失败的见证，是给我们做警，给后来世代的人做一个警惕的见证。因为主耶稣也讲，当主再来的时候啊，他们要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就让我们记得这一段见证啊。再等一下，我们还会再交通啊。回头一看，就变成了眼柱。这个变成这个字，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那个四是同个字啊。起初神创造天地，第四混沌渊面黑暗，那个四就是这个变成，是同个字。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讲到，地是变成的。刚开始神创造的时候，不是这个，不是空虚混沌，是后来变成的。所以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我们知道盐在圣经里面是好的啊，它有防腐的功能，所以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但现在变成了岩柱，就失了味了啊，所以变成了羞辱了啊，变成了一个失败的见证的证。然后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啊。这里你看见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就说出了一个跟主跟神啊有亲密交通的人，常常在清晨的时候就来见主啊。你知道，当我们没有养成一早起来跟主有交通的习惯的话啊，我们就开始这一天的生活，我们很容易受到打岔。因为这个世界啊，有各样的事情搅扰着我们，所以我们不容易站得住、站得稳，而且呢，我们很容易碰到这些事物的影响呢，我们很容易就被引插出去。所以圣经上一直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像我们捡拾马拉，你也需要清早起来，你太阳一出来就化掉了。所以就告诉我们，这清早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在你开始这一天的活动之前，你最好先来到主的面前，从他那边得到力量，啊，得到帮助，你才能够来应付这一天的需要。如果你没有从主那边领受每一天那个新鲜的怜悯、新鲜的恩典的话呢，你常常不能够应付这一天的需要。所以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他清早起来到什么地方呢？到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换句话说，他是来祷告的。因为从前他站在耶和华面前是跟主在那里对话嘛，就是在祷告嘛，啊，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祷告。换句话说，他清早起来是来祷告的，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的地方啊。向他来干什么？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所以他来观看的。换句话说呢，在十八章他跟神在那里祷告，十九章呢他来观看，意思是他来看看祷告神有没有答应。哦，这很重要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过了，我们就没有去观看了。所以我们祷告了，我们还要来观看，我们要看看神到底在这件事情上神怎么做啊。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在观看，不料，换句话说，这件事他蛮诧异的，因为他没想到这审判真的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想，索多玛城大概有十个亿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罗德跟罗德的一家，罗德可能还有儿子、女儿，还有女婿，加起来大概有十个人，所以他当时在想，大概还不至于毁灭了。可是在这里一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所以就不是他所想象的。但我们知道，神虽然没有照他的祷告那样子好像成全，但神的成就的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虽然审判临到了，神还是把罗德带出来了。所以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 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所以罗德出来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代祷。圣经告诉我们，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因着亚伯拉罕的代祷，神就纪念，就能够打发罗德出来。但是亚伯拉罕的代祷呢，又是神给他的负担，对不对？在我们的十八章，所以你看，其实还是神的怜悯。但是神做事之前呢，神需要得到合适的人。神要施怜悯，神还需要有人，有对的人。所以就盼望我们就能够做这样的义人，让神能够把心意向我们敞开来，好让我们因着这负担呢，我们能够代祷，神就听我们的代祷，然后神就做行拯救的工作。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实在很美，说出了神实在是怜悯恩典的神。好，到了三十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你看他原来是要求往索尔去的，那现在害怕了，因为他看见这个审判是这样的大，而且索尔离他们还是很近嘛，他又小又近嘛，那这个时候就怕了，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所以他还是来到山上嘛。所以你看，当时他说他不行，他现在还是要去，所以神的旨意并没有变，他还是要到山上。但是他到了山上，跟神原来要他往山上跑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候他到了山上，换句话他是有付代价了，可是他是因为怕的缘故。这边讲到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追求如果是因着怕的缘故呢，就失去了它的美意。我们应该是欢欢喜喜的来追求，来爱。所以这时候因着怕，他没有说他是上了山，但却住在一个洞里面，住在洞里面就说出了他跟人家的交通断绝了，你知道。所以把自己封闭起来，因着这个封闭的缘故，你还造成后面的也很悲惨的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断绝我们跟弟兄姊妹的交通。有的时候我们太就是追求到一个地步，好像就只有我们，别人都不对。你发觉很多的这样的情形的团体到最后都变成极端，因为他不能够那个，他只在那个洞里面，所以在洞里面就发生了后面讲的这些事情。首先大女儿对小女儿说，你看在众人就这三个人，该说话的应该是父亲，可是大女儿出来说话了，大女儿在出主意了，然后越过了他父亲，你看他在那里出主意，他出什么主意？他说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你看在这里他讲到他我们的父亲老了，十八章亚伯拉罕也老了，对不对？但亚伯拉罕老他还能够生育，但这边呢他说我父亲老了，他没有办法生育了，所以这是人的办法，所以他必须要按照世上的常规来做事情。所以人的办法啊，如果不是从神来，人的办法呢都是用世上的常规，用世界的那些道理来处理事情，而且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你看索多玛所代表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从这个罪恶世界出来的方法呢绝对不会好到哪去的。他来我们叫父亲喝酒，因为发觉他们逃了身边还有酒这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你应该拼命的逃了还带着酒出来，这为什么会带着酒呢？换句话他们已经上了瘾了嘛，对不对？如果你一个人不喝酒的人，不常喝酒的或没有瘾的人，你真的要逃的时候你不会带酒的，会带酒的人就是说你已经被他陷得很深了，所以你看还带着酒，在逃命的时候还有酒可以喝，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代。 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意呢？因为是世上的常规，没有办法的啊。他说，所以他要与他父亲同寝。这是这个主意怎么来的？就是在索多玛学的嘛，对不对？在索多玛，你看他父亲的教导，在第八节的时候也是这么讲的。他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你们可以领出来给你们，随便了。那现在女儿就跟父亲同寝，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教导，这个环境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打滚久了，很容易就被他无形中受他的影响。所以亚伯拉罕是在帐篷的门口，他守住了，他坐在那边。所以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罗德在索多玛城门口坐着，就引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与他父亲同寝，为的是怎么样存留后裔，也就是要得后代嘛。所以很多时候，在基督教团体里面，有些事，我们为了要得后裔，意思就是多得人进来了，你各样的方法都有，人的方法都有，为了你进来就好了嘛。结果呢，这后来的人就成了很大的难处，然后后面那些人就变成很大的难处。所以，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所以不但啊，他们喝，父亲也喝。换句话说，罗德也在那里喝了啊。我们知道罗德原来喝不喝，也许罗德那时候没有喝，但在这个时候他有太大的刺激了啊。整个财产呢、啊、都被烧掉了，妻子也变成阎柱了，可能也愁苦了，就在这边喝酒。你看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醉酒，对不对？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喝酒跟圣灵充满是相对的，圣灵充满是从圣灵来的，来满足我们啊里面一切的需要。而且呢，圣灵充满说出了我们这个全人是受圣灵的管制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的。但是醉酒呢，是说另外一方面，就是被世界所充满的。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思都是被世界所控制的。所以父亲不但喝酒，而且还喝醉了，你知道。所以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你看做了什么事情，儿女做了什么事情自己都不知道，就是因为醉酒的关系。所以这些写出来都是提醒我们嘛。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所以你看大女儿小女儿都是这个样子，而且父亲第一天喝了酒，第二天又喝了酒，啊，而且都不知道。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的孕。你看在18章的时候讲到神的应许，对，他要得到一个儿子，撒拉要得一个儿子，在这边呢，自己的办法来了。就都怀了孕了。大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摩押啊，就是先前摩押人的始祖。摩押就是指着从父亲得来的儿子。小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便雅悯，便雅悯就是说我父亲的名啊，我父之名啊，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发觉摩押跟亚门人给神的家以色列带来很多的难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是用自己的办法啊，勉强人来，你看，现在教会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清楚蒙恩德，就给他受尽算了啊。结果后来呢，就产生了这样子，摩押跟亚门人，结果带下了很多的难处。那我们在读这19章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罗德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光景？他跟亚伯拉罕是一起出来的，对不对？他们一起走过很长的一段路，那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呢？我们就必须要来看啊。我们记得在11章的时候，在创世纪11章的时候，你很清楚的就看见。在11章的末了，哦，是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一起出了加勒底的乌尔。 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他拉跟亚伯兰和罗德是一起出来的。可是呢，我们如果读那个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其实他们出来的时候呢，其实神已经向亚伯拉罕显现了，对不对？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神没有向他拉显现，神也没有向罗德显现。所以罗德的离开是没有神的显现，没有神的启示。所以一个没有启示没有显现的人离开呢，一方面来讲是好的，为什么呢？他也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嘛。有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的叔叔亚伯兰就出来了，这也很好。但是呢，你知道，如果你没有神的显现跟启示呢，你走不远的，因为你会碰到试炼来了，你就会跌倒了，你就会走差了。所以从这里一看是他的开头就知道，因为他没有启示没有显现，所以路走不远的。刚开始是好的，你到了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然后说了话以后呢，然后我们知道亚伯兰就将他的妻子撒拉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财物所得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迦南地。所以我们看见了，这时候是第四节，他说第十二章的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所以罗德还是继续跟他来到了迦南。所以换句话，迦南是代表就是基督一切的丰富，所以他是跟着人家来的，也不错。有些人是跟着人的信主的，因为爸爸信主了，所以我也信主了，或是我朋友信主，我也跟着就信主了，他也来到了这边，换句话，他也蒙恩得救了。可是呢，他没有，我们刚才讲，他没有神的启示，神的显现，而且呢，没有神的话，所以这就很危险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糊里糊涂跟着的，儿女就是跟着父母来到教会，也相信了，也信了，但是路走不远，那人继续走，他走一走，他就被世界吸引了，被什么吸引了？等一下我们就看见他是被不同的地方吸引了。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说，我们没有错，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因着父母把儿女带去了，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必须要是直接的关系，你不是隔一代的关系，你不但要寻求神的显现启示，你需要有神的话语，而且呢，我们看见亚伯兰呢在那里筑坛，但你没有看见罗德筑坛，那筑坛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奉献出来。所以他就是说跟神有交通，所以你看见，如果你不是有启示和显现的人，你很难奉献。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做基督徒，但你真的要把自己奉献出来，你不太愿意。为什么？你还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过你的生活我信是信了，但是我还有自己的打算，我自己的计划，我还有自己的人生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他没有神的话，他没有足坛，他没有这些属灵上面的经历。然后我们就看见，接下来就碰到了下埃及的事情。亚伯拉罕下埃及，他也跟着下埃及。换句话说呢，亚伯拉罕明明是往堕落了，他也跟着就下去了。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的启示，很容易就跟着人走就去了以后呢，他看到了什么事情呢？看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亚伯拉罕跌倒了这也种下了他后来不太看得起亚伯拉罕的缘故，所以他后来跟他相争了以前他不敢相争了，现在敢相争了。第二个呢，他看到了埃及的美丽的一面。亚伯兰在埃及下埃及，他学到了教训，知道神在管教他，所以埃及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他不敢再下埃及了。但罗德呢，下了一趟埃及呢，印象非常的深刻造成了很大的印象。所以到了十三章，我们就看见了他们从埃及回来以后，他们的财物就很多了，就越来越多，多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没有办法同居了。你知道为什么呢？你知道一有财物以后，再大的地方也容不下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我们都在同个地方，你的羊你的牛有草吃的话，我的羊就没草吃了，是吧？所以主人没有争吵，仆人先争吵起来了。但罗德，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学到了功课，因为他在埃及学到死，他失败了，他反而被从神挽救回来，所以他有神的显现，神的话，神的管教都在他身上，他也看见了，所以这时候他不敢争了。他都对罗德，我们不可以相争，我们是兄弟，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时候罗德就敢自己去选了，所以你就看见没有，当你碰到了，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启示、没有神的话啊、没有奉献生活的人呢，试探来了。他看到亚伯兰的软弱，他跌倒过，就不太看得起他。他看到财物的宝贵，因为埃及给他印象很深，所以他敢自己去选择了。所以你看，他就一步一步的掉下来。所以我们读十九章的时候呢，是前面他一步一步的。我们可以看见他为什么落下来的，但你看亚伯兰，他虽然是有跌倒，但他是向上走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首先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好像耶和华的园子，是一个乐园，所以这里面好像有欢乐啊，有丰富，但是呢，也像埃及，所以埃及对他印象很深。你知道埃及的背后很可怕的，因为埃及的背后是告诉我们，这有。这世界的瑕疵，有毒工，有在那边要做砖啊，不给你炒。所以埃及代表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瑕疵。所以同样的一块平原，又像原子又像埃及，可是这个埃及的印象对他太深了，所以他有了自己的拣选。他不应该离开亚伯兰的，因为他是跟着他出来的，你既然要跟，你就跟到底嘛。但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启示，没有话，所以就被其他东西给吸引往走偏。所以你看，这对我们也是同样的真实。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启示，我们没有一个奉献的生活，很容易就被这些东西所牵引出去。结果呢，他就慢慢的挪移帐篷，一直到索多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索多玛，而且索多玛的罪大恶极。但是你看啊，神并没有放弃罗德，对不对？所以十四章发生了这个四王跟五王的征战啊，其实对罗德来讲这是一个管教，但罗德不懂。所以神借着亚伯兰把他掳回来的时候，他没有悔改的心，也没有那个伤痛的感觉，你知道，这也是很可怕的。所以如果我们在属灵上面很迟钝的话，神的管教在我们身上，我们有的时候过去了，我们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同样一直在神的管教手下，一直出不来。这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经历，你知道，好像走了好久了，还是在同样的点上面，因为神的管教的手一直在他身上，可是他出不来，他看不到，他没有那种伤痛的感觉，没有那种悔改。就被掳回来以后呢，他还是住在索多玛，你知道，如果他有一个悔改的心，知道这神的管教，最起码他应该回到亚伯拉罕的身边了，对，因为亚伯拉罕是有启示的人，他有神的话。但是你看，这时候索多玛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在他身上有很深的印象，所以才到了这十九章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刚才提到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从这里可以看见，罗德他是一个义人，换句话他没有像索多玛一样做那些恶行，反而他为恶人隐形忧伤。但这边也特别提到，他说这个义人罗德呢住在他们中间，换句话他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了地位，有了名声，虽然他没有犯同样的错，但是他在这边生根了。他看见听见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他为这些人伤痛，但他没有为自己伤痛。他为这些人呢很难过，但他自己没有流泪悔改，因为他自己造成的损失更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地位没有站住，我们还带人家信主，这很难的。那就好像罗德这个样子，结果我们看见他的妻子变成了炎柱，女儿生下了这个乱伦的后代。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然后我们也看见在这里说，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炎柱。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主耶稣特别提到了这一段故事，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你看三十二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你看特别讲了，特别讲到啊，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所以十九章这一段呢，主耶稣特别引出来叫我们回想。那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前面第二十节，就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在问一个问题，才引出了主耶稣这些话。法利赛人问什么呢？问神的国几时来到。所以这是讲到国度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过，罗德的妻子是离开了索多玛，换句话他没有不会入火湖，换句话他有永生了。但是主耶稣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讲到神的国，所以这跟国度有关，这跟赏赐有关的。所以当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的时候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然后接下来主转过来就对门徒说了，所以主没有对法利赛人讲太多，因为法利赛人一直希望有一个有形的神的国来到。主说神的国不在这里不在那里，是在你们的心里面。但主接下来就对门徒讲的话了，他对门徒讲的话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他提到了罗德，提到了罗亚，然后提到了，你看啊，在第二十七节的时候提到了罗亚，二十六节就提到了罗亚的日子，对不对？然后到二十八节呢提到什么？罗德的日子。到三十节呢，人子显现的日子，就讲到国度了。所以主耶稣把这三个世代就摆出来给我们看。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说人子显现的日子的时候也要这样，怎么样呢？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拉。换句话说，你是在房子上，因为从前的房子是平房嘛，啊，它楼梯常常在外面可以上到屋顶上的。他说你如果在房上呢，你器具家具在屋里面呢，不要下来拉。换句话，你下来就赶快跑就好了，你不要再回到家里面去拉东西啊。人在田里面也不要回家。然后他马上就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意思说罗德呢就是罗德妻子就是这个样子，变成了炎柱。然后接下来就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所以你看，就是要保全自己的魂，想要爱自己、体贴自己的魂，你就会像罗德的妻子。 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就特别引用了我们这十九章这一段的故事，告诉我们啊，把我们引到国度这件事情来。因为罗德的日子、罗亚的日子都过去了，人子的日子马上就要来到了，就是神的国度要显现了。在这个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们神的儿女，在这件事情要小心，不要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住，好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当要神要提的时候，他接下来就提了嘛，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当神要提我们的时候呢，因着我们回头，因着我们的心还挂念着世界这些事物，在房顶上还挂念屋里的妻，在田里面还想到家里面，以至于呢，我们在被提的事情上就没有份。换句话说呢，就是在国度的荣耀的时候，国度显现的时候，在荣耀里面呢，我们得不到赏赐。所以借着这十九章，就提醒我们啊，借着罗德的这个悲惨的事情，让我们认清楚啊，主的国度来到，主的日子来到要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必须以这个为见解，好让我们在他的国度上，在这个荣耀里面有份。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里。